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录音的地方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比利时，而是我们来比利时的前一站，那就是
英国。
哎，英国，我们是穿越了英吉利海峡，从英国坐火车来到了比利时。对，我们坐的是欧洲之星，从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比利时。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英国。我是第一次去英国，你是第几次去英国？
第三次，但我每次在英国停留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这次应该是我在英国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行，那就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游荡日志英国篇，我是乐天。
我是甘蓝。
这次我们在英国待了三个城市，首先当然是伦敦了，然后我们去了伦敦周边的两个小城镇，一个是牛津，一个是巴斯。
虽然说是英国，但是实际上只去了英格兰很小的一部分地区。
虽然英国整个国家也没有很大吧，但是我们去的范围就是非常非常小，大概坐火车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小时以内的范围内。
是的。
但很有趣的是，我这次在英国待的这些地方，本来我是想很流水账的跟大家说一说这次在英国去了哪些地方，看了哪些东西，但是我后来意外的发现啊，尽管我们只去了这么小一块范围的地方，但是它却涵盖了整个人类大概上千年的历史。所以我今天不打算通过地理区分的方式来介绍我们在英国的旅行经历，而是通过时间的顺序。
怎样的时间顺序呢？
哎，这个时间顺序呢，大概就是分三部分吧。第一部分呢是来自远古的人类，大约是新石器时期，可能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第二部分呢是来自古罗马时期，大约是2000年前的事情。再然后呢就是所谓大英帝国的时期，那这个时间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大约从1000年前起。这么说，大英帝国也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古老帝国了呀。
是呀，
曾经也是辉煌过的，
现在也挺好的
啊。至少我觉得旅行体验还是可以的。
就除了消费实在有点高
啊，这消费确实有点高。那我们就先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啊。这个遥远的历史来自于巴斯附近的一个叫做巨石阵的史前遗迹。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我觉得如果没有听过，也应该见过类似的照片。
是的
啊，就是有一些巨大的石头被围成了一个圆形。
现在已经是一些已经是残缺的石头了。
对，是。但是根据一些考古的研究呢，景区里的导览介绍是说，它这个遗迹可能历经了有上千年的时间，一直在被不断的翻新。
就是一个前人后人可能打了很多补丁的版本。
对对对。现在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算是有两圈吧，一圈是外圈，然后还有一圈是内圈。然后外圈是有一些直立的石头，直立的大石头，然后它上面会放一个横梁，然后这些横梁可能现在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的横梁了。
按照导览的说法，它是以一种类似榫卯的结构固定到一起的。
古人会在作为横梁的石头上凿一些洞，然后在竖起来作为柱子的石头上凿一些凸起，然后把横梁就这么卡到这个竖起来的石头里面去。
是的，就整体像一个派的形状。
对对对。然后这个石圈的内部，它其实是有一些据说是从威尔士运来的石头。要知道巨石阵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英格兰的范围内，但是那些石头却是从几百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运过来的，所以可见当时的人类就是还是挺虔诚的，想要维护这个设施。他们不辞辛苦的用一些非常远古的方法，把威尔士的石头运到了英格兰。
虽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这个划分的区别，他们应该都是同一块地区
啊。是，
只不过它确实离了有可能200-300公里吧。
我看有人就是推测他们是怎么把这石头运过来的，他们可能是先是通过一些水路，然后再登陆之后再通过一些原木啊之类的方式把它一点点的运过来。要想想一块石头应该还是挺沉的，我觉得当时的人类应该还没有掌握非常好的这种制作金属工具的技能，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通过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古代的方式建起了这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建筑。
是的
啊，然后这个建筑也是挺神奇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只能推测可能是用来做一些祭祀活动的。
导览里介绍，根据人们的研究认为，这些石头有可能是祭祀的功能，也有可能是跟墓葬有关，更多也可能是一些原始自然崇拜。
是因为那个石头的摆放的位置其实是很精准的，每当夏至跟冬至的时候，太阳会正好从某两个石头的缝里面升起跟落下。
是的，
所以他们的摆放是绝对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设计的。然后在这个石圈的周围是有很多像墓葬一样，就像那个像坟头一样的土包，就在那些土包里其实挖出了不少那个时代的一些墓葬。然后所以说其实也是根据考古的发现才能断定出来，这个巨石阵的周围其实繁荣了有上千年之久。
是的，
当然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早了。如果大家对英国的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可能会听过叫凯尔特人这个名字。凯尔特人是很早以前就来到英国定居的，但是建造巨石阵的这批人应该是比凯尔特人更早更早的。
那确实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想想当时的，公元前几千年的时候，可能当时埃及也正在造金字塔吧。
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不列颠岛上的原始人类，跟在尼罗河的原始人类，都想到了一些方法，把一些巨大的石头堆起来。当然，尼罗河那边的人类堆起来的方式更加的雄伟，能堆成非常非常高的金字塔。然后不列颠岛上的人类就只能堆出一个两层的结构，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我们要把一些巨大的石头雕凿之后把它堆起来形成一个建筑。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的一些共同的想法吧。
是的。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地方的游览体验吧。我们是从巴斯坐了一个半日游的大巴到的巨石阵，所以这个大巴大概从巴斯出发需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车。
车程是一个小时，然后游览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所以总共是四个小时。
差不多。当然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从伦敦出发去巨石阵的游览，这个我不是很建议啊，因为这个你从伦敦过去的话坐车还是要坐挺长时间的，然后到了那边之后能看的东西说实话比较有限，围着大石头转一圈，然后看一看那里的一些关于考古发现的展览，主要就是这些。如果你往返花了五个小时然后只看两个小时的景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件性价比比较低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想大家想看巨石阵的话，建议还是从巴斯出发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听导游说会比较推荐周三去巨石阵，因为很多从伦敦出发的旅行团会走一个大概就是可能上午去温莎城堡下午去巨石阵的行程，然后但是因为温莎城堡好像周三是不开的，所以这个 tour 它在周三是不会有的，所以相对而言周三人会少一点。
我们去的那天确实还可以。
没什么太多人，而且好像不买票也可以在外面看一看巨石阵，但我觉得就这么费劲儿来一趟，还是花点钱进去看一看会比较好。我记得我们走到入口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是在外面，他们没有进来的。我猜那条路应该就是景区外面的路，他们应该就是可以在外面。其实离得也不远，但是你没有办法走得很近。景区里的游览路线有一段还是会离整个遗迹比较近的。
对，虽然说比较近吧，但是你并不能走到这个石头的边上。就是离巨石阵最近的时候大概还是有一个十几米的距离。然后这个巨石阵的景区入口到巨石阵本身，你还需要坐一个接驳的景区内的一个大巴。这个跟国内旅行很多景点的旅行体验还挺像的。到大门口你根本看不到这个景点本身，然后你需要再坐一个大巴才能进去。不过这个大巴有一点细节我们当时是没有注意到的，是它不光可以把你送到巨石阵，也可以把你送到半路。送到半路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片田野，然后这田野里面有一些远古的坟墓啊之类的遗迹，然后你可以通过那个田野走到巨石阵，大概可能走个十多分钟也到了吧。
这个就感觉可走可不走，我觉得走也不会特别花时间，感觉十几分钟也能走到，但是本身好像也没有特别值得看，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就不想浪费体力的也可以就直接摆渡车坐到终点就行。 但如果想要走这一小段的话，这好像也是他们古道的一部分吧，可能。
对，就
如果想走的话，就可以在大概中途的时候跟着会有一波人一起下的，然后就是徒步路线的起点，整体大概应该也就走个十几分钟。
整个巨石阵周边的景色说实话也是蛮好的，有一些非常广阔的田野。
嗯，是的，还有一些牛啊乌鸦呀。
有乌鸦吗？我怎么没想到乌鸦，
反正是鸟，不知道是什么鸟，看着很像乌鸦，
就感觉是一片非常大的平原景观。
嗯，还有很多卷起来的干草，这估计跟季节也有关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巨石阵
的游客中心还有一个小型的展览吧，大家在逛完巨石阵之后可以回到游客中心看一看他们当年考古的一些发现，然后推测出来的巨石阵的不同时期的一些构造，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如果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这可能真的就是看一眼就结束了的东西。英国很多很多景点都是这样，甚至你说就是不止英国，有很多就是世界上很多景点也都是这样，大致其实你不去了解它背后有什么故事，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看一眼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我在没去之前，我可能只是可能小时候在课本上或者是什么书上看到的图片，然后真的看到它了之后，然后了解它背后有这么一些背景故事，它是什么时期的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起来的，以及有一些猜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墓葬啊，这些都是以前不知道的。
我是觉得我站在巨石阵边上的时候，我虽然感觉这些石头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你想想他们可能是几千年前的祖先在这里建造出来的，就会有一种神奇的连接感。
嗯，是的。
就我在去巨石阵之前，我想象的是人类在这个新石器时期可能没有见过太多这种巨大石头垒成的建筑。然而在游客中心的这个展览中，他告诉我在欧洲还是有不少这样子的建筑，当然可能巨石阵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当时的人们建造了这些建筑之后，可能也是想借助自然的力量获得一些永恒的东西，但是很遗憾这些文明后来就渐渐的衰落了，
也没有留下太多文字的记载
啊，确实。所以说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建造这些石阵的真实目的，现在也只能通过猜测的方式来得到一些推测。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000多年后的公元1世纪左右，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诞生了。罗马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应该是覆盖了大部分的欧洲大陆的地区，
还有地中海沿岸。
对，还有地中海北非那一块。对，其中也就包含了这个叫做不列颠群岛的地方。罗马帝国应该他们造船技术应该还挺强的，
那个时候英国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人住了。
对，应该当时可能是凯尔特人之类的吧，然后凯尔特人被罗马赶到了苏格兰啊这些地方，然后英格兰这一块就被罗马占据了。罗马人在英国这片地方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了一个温泉事实上这个温泉应该是在罗马人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人发现了。他们当地人因为这个突然发现地里冒出了一些热水，然后就把那块地方认为是一种神明的显灵了，然后就给他们那个神取了个名字。
就当时的凯尔特人觉得这个温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崇拜，然后就有一个象征温泉的女神叫苏里斯。
然后罗马人来到这里之后也应该把他们的神明加到这个神奇的崇拜当中，然后他们那个神明叫米涅瓦，所以最后这个温泉就变成了一个叫做苏里斯米涅瓦的女神眷顾的地方。
是的，他们在修建当时的罗马浴场的时候还专门给这位女神修了一个神殿，然后就同时也有一些供奉的作用。
对，然后那个神殿里面有一个金属的女神的神像虽然现在只剩一个头部了这个头部现在也是在古罗马浴场这个地方展出。
这个景点很多人可能会，就是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水。你要说的话，它其实也确实就是一个，我其实在来之前我以为它只是一个池子，然后后来才知道这里其实是一个遗址。就是你在逛这个遗址的时候，就是你在看遗迹的时间远比看池子的时间要长。它大概就是想通过这个游览，然后跟你大概讲讲这些当时的历史，以及这个温泉是怎么发现、怎么建造，以及它后来被废弃了之后，近代又是怎么被重新发现，然后维护维修成现在这样的。
所以现在还是能看到那个在冒热水的池子，这池子里还是有一些这个气泡从水池里面翻出来。
对，
虽然那个池子颜色是有点绿绿的，我感觉可能不是特别的，
但我不知道这是他们故意的还是这个水就是这样。理论上来说温泉水也不应该是，
据说是那个池子里因为长了一些藻类，所以说是绿色的。
所以他们有想清理过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想清理吧，反正这个浴池现在也不可能再泡人了，它已经是一个历史景点了。
但是当地是有温泉的，如果你想泡温泉的话，可以找一个带温泉的酒店，或者也有那种就是可以花钱入场的温泉。
毕竟这个地方名字叫巴斯，这个巴斯英语里这个洗澡的巴斯就是从巴斯这个地名来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名词在前，哪个名词在后。
那应该不是这个名字在前，
是因为他们已经把洗澡把澡堂叫做巴斯，然后才把这个地方叫做巴斯的。
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巴斯这个城市名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呀，它可能以前也不一定叫这个名字。
是，但至少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澡堂的。
是的。
这个古罗马浴场里除了一个大池子之外，还能看到男女分开使用的一些沐浴用的场所，甚至还有一些桑拿房之类的，就感觉古代人还是挺会享受的。
感觉是不是罗马人特别喜欢泡澡呀？就是在参观这个遗址的时候，特别让我想起上一次去参观庞贝古城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应该现在看看也是古罗马的城市吧。然后当时就有一些区域，他们导览会告诉你这里曾经是一个澡堂，整个城里其实有应该不止一处澡堂，然后也可以听，就是听学者就告诉你说他们研究发现这里哪里啊，这里是蒸桑拿的，这里是泡澡的，然后
还有泡热水的地方跟泡冷水的地方。
对，然后他们还会告诉你他们这个加热房间是怎么做的，然后感觉跟这个古罗马浴场很像，就是有烟道，然后应该是在地底，然后有很复杂的烟道，应该是通过这个热气把这个房间加热。当然区别是庞贝这个地方应该可能不一定有地热资源啊，虽然那里是有火山的对，但当时应该不是靠地热那来提供的热水，他们应该就是单纯的是个澡堂子，不像巴斯这里是一个叫什么天然浴场吧。不过巴斯这个温泉的泉温其实不是很高，大概也就43度还是40几度。
40多度也可以泡了呀。
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很高的泉温，因为你除非你兑热水，但是它这个水就不会更热了。然后你这个水在流出来的过程中也会很快。
是的，
热气也散得比较快。
是他们为了设计这个浴场还挖了一些水渠。
对。
把天然的水池里的水一部分引到浴场里，然后另外一部分直接就引流走，
引到河里，还做了一些水闸，然后可以根据这个可能就是像在当时可以动态的调整这个水位吧。
所以2000年前的人还是挺有智慧的。
是的。
同时你也会发现欧洲人喜欢蒸桑拿的这个传统也是延续了上千年了。
中国古代有这种传统吗？可能不一定有。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但至少我知道蒸桑拿这个事情最早就是看到欧洲人会这么做。当然现在蒸桑拿这个行为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是的。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蒸桑拿到底是从哪里起源的。我想还有啥没说到的。 哦，那个女神也是很搞笑的。这不是因为有一个天然热水嘛，大家都觉得这量很神奇，然后就搞了一些女神一些崇拜，然后甚至就会有人从千里迢迢从其他地方旅行到巴斯这里来泡澡。有钱的人甚至会在旅行到了巴斯之后还会立个石碑啊这些东西记录自己到了这里，然后希望女神能眷顾我让我回到家乡。然后我看他们景区里的考古发现说发现了很多人在池子里面会投下一些祭品，比如说自己的一些金银珠宝呀一些钱呀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许愿用的。所以那个温泉那个池子也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许愿池。
嗯，看来这个传统自古以来就有，
现在国内国外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景点只要是个池子基本上就会有人往里丢硬币。照这种说法来的话，像水池里丢硬币可能是一个人类与生俱来的写在基因里的事情。在巴斯这个浴池里的祭品除了硬币之外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是写着诅咒的金属片。
诅咒碎片。
哎，诅咒碎片你可以认为它是比较传统的死亡笔记吧。他会说隔壁张三偷了我家的锅，我希望他
不得好死、
哎、我希望他不得好死。我希望他得到女神的惩罚。他们会把这些诅咒写在金属片上，然后把金属片折起来然后丢到水里去。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祈愿的方式。当然你也会发现几千年之后这些东西被我们挖出来之后不得不感慨这人类过了2000年其实也没啥变化。你现在的人还是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就会希望别人怎么怎么遭到报应啊之类的。这个景点差不多结束了吧。罗马帝国大约在公元几世纪的时候就慢慢衰落了，然后分裂成了西罗马和东罗马嘛，然后西罗马后来也就灭亡了，然后这个地方也渐渐的就被人忘记了。
嗯，
直到这片土地上的另外一个帝国诞生，过了几百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到了这块地方。在那个时候他们也知道巴斯这里是有温泉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文献记载说古罗马在这里建过一个温泉，反正他们最开始是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古罗马的温泉，或者说他们知道但不知道在具体在什么位置。
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可能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当时巴斯要进行一些城市建设，然后在工地里面意外的发现了一些遗迹，就跟我们现在起房子一样，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一些文物然后就得停工嘛，停工然后就开始考古了，然后就考古就考出来一个古罗马遗址。
但这也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对，这也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其实现在看到这个罗马浴场它有很多雕塑啊，这些比较完好的部分都是100多年前的人按照当时的想法修建的，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那个遗址，真正的遗址是在房子里面保护起来的部分，就是你买票进去才能看到。当然这100多年前人修的东西放到现在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古董了。
嗯，100多年前的人在考1000多年前的人的骨，
感觉跟庞贝也挺像的。
是，庞贝差不多也是几百年前发现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考古考到现在。
总的来说，嗯，我觉得英国目前来看这两个景点，我的感觉都是本身没有太高期待，但反而还有一点意外，尤其是巴斯的古罗马浴场。原本以为就是看一个池子，没想到还了解到挺多东西。他们整个游览体验和导览做的确实都挺用心的，然后也有中文导览，然后整个动线设计的也比较合理，然后也真的是想让你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嗯，我觉得就如果有时间去仔细听一听的话，还是能了解到不少知识的。
嗯，他们这些导览做的还是很细致的，而且科普性质做得很好。
当然性价比也确实都比较低。
嗯，但是都挺贵的，门票确实都挺贵。英国整体的景区的门票要么就是不要钱免费，要么就是收费非常贵。
对，像这个古罗马浴场其实逛下来也就最多2个小时吧，我觉得1个小时看得比较快，然后你看得很仔细的话估计也就2个小时。 然后门票大约是30英镑，然后换算成人民币是300块钱了，快两百多块钱，300块钱。
巨石阵的门票也挺贵的，20多英镑，然后就围着石头转一圈。
嗯，
整个英国景点的门票就是比较冰火两重天。
是的，
免费的地方就进门不要钱，
当然免费的地方也很好逛，就是
那些免费的博物馆，
免费的地方反而是更好逛的。
对呀、啊，行吧，我们说回来吧。
巴斯还有什么别的能逛的吗？
巴斯还有一个修道院，但这个修道院本身跟古罗马其实没啥关系了，这已经是罗马人走了之后，英国人建立巴斯这个城镇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嗯，
但巴斯这个修道院本身，我觉得你从外面看看建筑就可以了吧，里面除非你特别感兴趣，
里面其实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教堂。
对，
就放在大部分地方这样的教堂都不会收钱的，
但是在英国，哎，这就是需要收钱的一个地方。
你整体进去大概也不会花超过20分钟，我觉得、
嗯、差不多。所以说性价比很低啊。我们是花了钱进去的，然后进去之后就后悔了。
对，就这个真的不是很推荐花钱进去看，我觉得在外面看一眼就行了。
巴斯整个的城镇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对，也不大，
嗯，
风格很统一，
嗯，
然后也不需要坐什么车，走路基本上哪儿都能走到了。
这一趴我们留在后面可以再收个尾，因为巴斯这个城镇可能比较辉煌的两个时期，一个是古罗马时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继续上一次的话题。
上一次录音在哪里？在布鲁塞尔。
对，
现在在巴黎。
现在巴黎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近现代。
也没有很近现代，这1000年前了。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中世纪。
进入中世纪了。巴斯我们上次说到是啊，到了古罗马灭亡之后就逐渐失落了，但是那里的浴场还是在有人在用，但是这段时间大概可能700-800年的时间，在我们这次旅行当中没有涉及到。这段时间应该是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了英国这块地方，然后他们在这里大概建立了一些自己的王朝吧，虽然我们这次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建立的，反正就跳过这一部分，然后就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叫1066年。1066年就从现在法国这块地方有一波人来到了英国这边，然后把它征服了。这些人叫做诺曼人，这个征服者后来应该是叫威廉一世啊，就是他后来当了新皇帝之后，他名字叫威廉一世，相当于他在这里就开启了英国这边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新时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这个就是直到现在英国的他们的皇室应该也都是这一波人可能就是继承下来，或者他们自己的一些亲戚联姻下来的，或多或少可能都能上溯到这个1066年的这个时候。
嗯，
这个人征服了英国之后呢，就在伦敦这边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堡，这个城堡现在也是个旅游景区了。这个旅游景区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叫做伦敦塔。
是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在这个旅游景区了解到的。
这个旅游景区会反复的提及伦敦塔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伦敦塔大约有分成好几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征服者威廉他在这儿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堡，名字叫白塔，然后随着后面的就是皇帝一点一点的往外面扩建，整个伦敦塔的范围就变得越来越大。这里也记载了很多他们这个皇宫里的一些内斗，然后也关过一些很著名的皇亲国戚的人吧，发生过一些骇人听闻的惨案。
虽然说是这个景点或者说景区叫伦敦塔，但它实际上是更像是一个宫殿吧。
对，
有点像是他们的故宫的感觉。
对对对，就有点像是英国的故宫的感觉。当然他们的故宫完全都是用石头造起来的。
嗯，
所以这些石头房子也是能保留到今天的。伦敦塔这个景点如果大家想参观的话，可能得预留个2到3个小时至少。
比较粗的逛一逛大概可能2个小时差不多，如果想逛的比较细致，就里面的景点都想覆盖到的话，可能大概需要3-4个小时。
嗯，就这个是远超我之前的预期的，我原来以为这里也没有很大。
然后这里跟这个景点跟伦敦塔桥很近，所以其实也可以一起参观。伦敦塔桥本身应该也收费，但是在附近看一看也还挺好看的。
收费好像是收费登上那个伦敦塔桥的那个楼顶，
所以是可以走的，是吧？
可以走，因为它本身就是个路嘛。 但是你要想上去的话好像是要收费的。
OK、
伦敦塔桥是因为在 伦敦塔边上所以才叫伦敦塔桥的吗？
有可能。
伦敦塔桥就是大家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个带着两个塔的那个桥，
对，标志性的泰晤士河上的桥。
嗯，
然后这个景区里面还有几只渡鸦。
哦，对，那些渡鸦据说是这个守护他们英国皇室的一些象征。
嗯，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养的，也不知道这些渡鸦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他们自己繁殖的。
那个景区里面说英国全境好像有几千只渡鸦，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城堡里面养几只。可能之前有一个皇帝说过什么，只要渡鸦飞出了伦敦塔，英国就倒了，所以他们就坚持这么多年都要养几只在城堡里。
那你印象中应该有七八只吧？
啊、对，是。
然后就他们被剪掉了，应该是剪过翅膀的一部分，然后所以飞不太远。哦，每个渡鸦的脚上也有一个脚环，然后有颜色，然后你可以区分出来它是哪一只。
对，那些渡鸦感觉就是这个景区里的一些吉祥物。
对，也不太怕人，然后也不太会跑，还经常飞到人跟前。
嗯，因为他们翅膀被剪过了，所以飞不远，说是会影响他们长时间飞行的平衡感，所以他们可以扑腾扑腾，可以上个二楼是没问题的，但是飞远了估计就不行了。
嗯，
这么说好像跟鸡有点像。这伦敦塔里面有一些什么现在皇室的那些什么珠宝的展示，那个人还挺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排队进去看一看，里面有些特别新的珠宝，就是现在那个国王登基的时候用到的那些什么皇冠啊，那些权杖这些东西。
这个展出应该是算是这个伦敦塔的精华部分了，也是排队人最多的地方，然后大概可能外面看起来排的人很多，然后的情况下应该也差不多排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能进去了。看之前也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多讲究，然后大部分珠宝都是在他们举行一些比较重要的仪式，比如说加冕啊什么的，什么时候用到的。然后感觉这个展馆可能也最近更新过，因为有大量关于查尔斯登基时候的新物料，视频啊
照片啊什么都有，
对，还包括展出的实物，然后确实还挺感觉挺奢华的。
嗯，感觉他们皇室的繁文缛节虽然在21世纪看来有一点不合时宜，但是你作为一个怎么说，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动物园式的观察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他们登基的时候要拿一个权杖，然后拿一个球，我也不知道是左手拿权杖还是右手拿权杖，反正就一个手拿权杖一个手拿球，然后还带一个很重的皇冠，那皇冠是金属做的，上面镶满了珠宝，各种颜色的珠宝都有。嗯，然后穿的衣服也是特别华丽的，然后可能就往那个座位上一坐。哦，那个座位倒是不在伦敦塔里，那个座位现在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西敏寺看，他们还把这些分开看，他们还把这些分开放了。然后这两个景点都就是西敏寺跟伦敦塔应该都算是见证了英国这个皇家的这些一些历史的地方。西敏寺这个景点也是人挺多的一个地方。哎，我们就直接说到西敏寺吧。西敏寺这个地方它全称叫什么来着，什么威斯特敏斯特什么什么修道院。
对，它曾经是个修道院。
就是西敏寺这个地方它曾经应该是个修道院，但是后来被当成了这些皇帝加冕仪式举行的地方，然后也就变成了可能英国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一个比较神圣的地方吧。应该也是从当年来到英国的这个威廉一世开始在那里举行加冕仪式的，所以这两个地方相当于威廉一世来了之后啊，这个提升了西敏寺的地位，然后又给自己建了一个叫白塔的大城堡，从此开启了这个至今1000多年的他们这一支的皇室的生活。西敏寺里还能看到很多有名的人的墓，然后这些墓基本上都是镶嵌在地板上面的，还有一些在墙壁上。
那最有名的就是牛顿，还有霍金。
是牛顿、霍金，还有什么达尔文啊之类的，他们都葬在那里。
达尔文我不记得。
达尔文在的。我觉得你牛顿那个墓上那个雕塑还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人都是一块比较小的。然后除了葬这些有名的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葬那些皇帝，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自己的棺材在那个西敏寺里。
对，但应该是历史上一段时期。
对对对，到一段时期之后可能就放不下那么多棺材了，他们就把后面的皇帝葬到其他地方去了。
嗯，
就是西方人这些文化就是红事白事要在一起办，所以说 那么葬人是葬在西那个这个西敏寺里，然后登基也是在西敏寺里，婚礼也是在西敏寺里。就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故事是在西敏寺里有两个姐妹，她们葬在了一起，一个人叫玛丽，一个人叫伊丽莎白，就她们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但是官方的介绍是说她们在生前政见不合，但是死后为了彰显她们英格兰的荣耀正统，把她们合葬在了一起，也不知道她们两个生前是不是愿意合葬在一起。
好吧，
但因为我们是先去了西敏寺，所以我当时听到这段哦，然后就过去了。直到我到了伦敦塔之后，才发现刚才前面故事中说到的两个人，一个叫玛丽，一个叫伊丽莎白。当年玛丽可是把伊丽莎白关在伦敦塔里的，
嗯，
相当于把自己的姐妹，同父异母的姐妹关在了这个伦敦塔的这个里面，不让她出去。原因是政见不合。怎么政见不合呢？因为当时英国应该正处在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时间点。
大概什么时候
啊？大概可能是17世纪还是16世纪的时候。
OK，
应该是17世纪左右，16几几年吧。当时他们最开始是跟罗马教会决裂了，是之前那个一个皇帝说要离婚，但是教皇不同意他离婚，然后那个皇帝一拍大腿说：“我可是皇帝啊，我为什么还要你教皇说了算？”然后就跟罗马教皇决裂了，然后自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算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然后他们当时是想推行新教的，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对天主教的一些这种压制会比较厉害。然后等到他死了之后，可能我也不知道是直接是玛丽当了女皇，还是后面隔了几个人啊。玛丽她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就说不行，我们要把英国的这个宗教改回天主教。然后他就对当时新教的这一派人进行了非常血腥的镇压。所以说这个玛丽其实有一个外号叫血腥玛丽。就是指的这个人，可能有一个挺有名的鸡尾酒就是叫这个名字。
嗯，是的，
可能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个玛丽干过什么事儿呢？她把这个支持新教的她的姐妹伊丽莎白关在伦敦塔里面囚禁她，然后应该是直到玛丽死了之后她才能够恢复自由的。
嗯，
当时还做过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牛津，当时那个英国的主教可能最开始是辅佐之前的皇帝做一些宗教改革呀，或者说跟罗马教廷这个分裂之后需要重建一些自己的体系，这也是个汗马工程吧。然后玛丽说：“你这人是支持新教的，我是支持天主教的，你这个异教徒，我要把你弄死。”然后就在牛津把之前那个主教给活活烧死了，给他施以了火刑，然后把他烧死了。
是的，这个是在牛津，参加了一个半天的行程，然后向导跟我们讲的。
牛津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大学城嘛，所以来旅游的很多学生还是挺多的。我们报了一个大概两个小时的一个城市步行观光旅行吧，然后去了一些牛津的某一个学院，叫什么学院来着，
牛津的圣三一。
哦，对，牛津的三一学院，就感觉远远没有剑桥的三一学院那么有名，但是反正进去他们的学院看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些他们的什么图书馆的一些建筑的外面，我们都没有进去，因为这些进去都是要钱的，我们的 tour 并没有包含这些进去的费用。然后在结束的时候，那个导游很有意思，说站在一条马路上，这个马路现在已经是一个柏油路了，但是在那个柏油路的中间有一块地方他故意没有铺柏油，露出了这个柏油路下面的那个石板路，那个石板路上其实那个要画了一个十字。那导游就跟我们说，这就是当年玛丽把他们那个主教给施以火刑的那个地点，就那个主教就是站在那个十字上被烧死的。
嗯，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玛丽这个人在英国的名气应该还是挺响的，虽然这个名气我估计不是什么好名声。
确实，牛津的整个建筑风格还挺统一的。
嗯，就是哈利波特那种风格，电影哈利波特里的那种风格。
然后学院非常多，确实有几个学院还有的学院比较大，有的学院就会比较可能面积很小，然后那种很大的学院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感觉是草场一样，上面还有牛
啊。哦，对，
然后反正逛一逛还挺有趣的。但本身我觉得牛津不是一个特别旅游上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除了看看这些学校也没有太多别的能做的事情，而且游客会非常多。
感觉来牛津旅游的很多游客都是抱着游学的心态来看看这些学校的。
嗯，不仅有游客吧，应该到了我们是暑假来的， 还有很多从就是他们应该有一些暑期的游学的项目，或者是学校本身有一些项目，所以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嗯，
估计本地学生还挺少的，
因为学生都放暑假回去了。
嗯，是的。
其实有点像大家去北京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参观清华北大的小朋友。牛津大学这个大学本身它是分散在整个城市当中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一个大学的界限在哪里。
嗯，对。
所以说你在城市当中走来走去，可能这一块就是一个学院，这个学院本身的范围是封起来的啊。但是学院跟比如说学院跟别的学院之间其实就是正常的城市的马路，然后也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商业街啊之类的。
嗯，
包括他们的图书馆啊，这些设施其实也都是就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存在于街道上。然后这些房子确实还挺有风格的，都是那种哈利波特式的哥特风格。当然应该是哈利波特有很多镜头是在那里拍的，所以说就很相似嘛。但据说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是没有来过这里的，只是拍电影的人他们把这里作为了哈利波特的一些取景地而已，所以说就让大家觉得哈利波特跟牛津是有些什么关系。
嗯，
如果大家对哈利波特电影感兴趣的话，也许可以来牛津看一看这些怎么说，可以来牛津做一做圣地巡礼吧。但是我们这次在英国的旅行完全没有涉及到任何关于这些流行文化的相关因素，完全都是变成了在看历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到下一个景点。
哎，我们来继续把这个时间往后面拨一拨，到了宗教改革之后，然后英国可能就进入了慢慢就进入了工业时代，尤其到了19世纪之后，应该是进入到了他们史上最强盛的时候啊，我们就称它为列强了已经。哦，在那个时候英国在世界各地大肆做一些殖民，然后搜刮，然后就搞了一个叫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大英博物馆最初应该是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些收藏，然后就逐渐变成了收集整个英国帝国在全世界各地拿到的好东西的一个场所。时至今日，这个大英博物馆还是英国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
这感觉也是所有来英国旅游的游客可能一定会去的一站。
嗯，
我们这次去了大英博物馆还有国家美术馆，这几个景点藏品其实都很丰富，然后质量也很高，但都是免费的，唯一就是需要提前，最好能提前预约一下。好，但这两个馆其实都不会看你具体预约的时间，你只要约了当天的票他们就都会让你进，甚至在淡季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一定会看你的预约。我们应该只有在大英博物馆被查了预约的票，然后国家美术馆其实看都没看。这两个博物馆如果真的逛的比较仔细的话都会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如果就是像我们一样可能对这些东西就是没有那么了解，也没有看的那么仔细的话，应该差不多我觉得每一个场馆预留2到3个小时。
嗯，这是比较快的方式。
对，然后就看一看精华，然后看一看他们的非常重要的藏品，时间也够了。然后这两个博物馆也都有官方的导览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一定不能错过的展品是什么。然后大英博物馆里面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罗塞塔石碑。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可能在考古学上非常有意义的物品，因为它同时用3种语言书写了相同的内容，其中就有当时应该已经没有人能读懂的古埃及的圣书体。然后人们应该当时的学就是叫什么学者或者说研究人员就是通过罗塞塔石碑最终破译了古埃及的文字，然后帮助我们来了解古埃及的历史。
嗯，应该说没有这个罗塞塔石碑，这古埃及的很多历史都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有了它之后，古埃及人还是很会写字的。这么说来，
对。然后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些人比较多的展区，应该是有几个房间有一些古埃及的文物木乃伊。然后虽然人很多，但其实它的木乃伊都包得很严实，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如果你去过埃及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展厅也不是特别有必要去凑热闹。然后还有一个就可能中国人来都会去的展厅就是亚洲文物区，然后大英博物馆属于 亚洲文物藏品比较丰富的，中国的展品能看到一些壁画啊，或者是观音或者是佛的造像啊。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除了比较知名的文物以外，大英博物馆还专门有一个展厅展示的是来自中国的瓷器，然后里面的展品非常丰富，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应该是很现在应该还有一些现在留存于世已经很少的瓷器。对瓷器感兴趣的人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展厅。
我虽然不太了解，但是我看那些瓷器都还挺好看的，尤其颜色呀花纹都挺好看的。
哦，还有一个就是在大英博物馆能看到从复活节岛运过来的石像。
哦，对，
还挺震撼的，非常大一个东西从这么老这么远的地方搬回来，
是他们费了老大劲儿弄过来的。
对，不知道这个在搬运过程中有没有先分割开。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感觉运这么大一块整的石头可能还挺难的。
总之我是觉得大英博物馆他们不如改一个名字，不如叫世界史博物馆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更贴合它的主题，不然的话别人觉得大英博物馆好像就只有英国的东西，但其实上他们都是英国当年从全世界各地拿来的东西。
那就接下来就是国家美术馆。
哦，等一下，我要吐槽一下大英博物馆。
你要吐槽什么？
这些博物馆虽然门票是不要钱的哈，但是他们的地图都是要钱的。地图收费可能几块钱不等吧，别人收门票的博物馆这个拿一个地图都是不要钱的，但是大英博物馆像这么大的地方，然后你没有地图很容易走晕，只能看着一个印刷品质非常低劣的一个黑白的一个图纸找到这个场馆的地方。国家美术馆甚至连黑白的地图都没有免费提供，你必须要花钱买。
对，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博物馆都只提供电子的地图了。
但电子地图我觉得在逛博物馆是完全没有纸质地图好用。
有的时候可能网不好呀，或者是它网页突然刷新了，可能下载下来会好用一点。
对，是的是的，尤其那种大石头房子里面的信号也不好，人又多， WiFi 也不行，然后大英博物馆里面很多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似乎是没有空调系统的，然后就拿个电风扇在那边吹，但是吹的效果也很差，就在里面感觉温度很高。就是说实话我觉得就参观体验来说的话，还是这个美术馆的参观体验要好很多，空间很宽敞，然后那些画也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温度也还比较适合。你在英国的国家美术馆里看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画吗？
国家美术馆这次是我第一次来，这个美术馆本身做的也挺好的，就它的导览做的很清晰，展厅也是根据不同时代划分的，然后它也会在地图和导览里面告诉你说哪些画是比较重要的，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排的人就花钱的是否聚集了一些人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一幅很重要的画。
哎，你稍微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嗯，
就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逛美术馆怎么样快速确定是不是一个重要画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你看那画上有没有装一个玻璃，如果装的玻璃的话那一定是相对比较贵重的。第二个方法是这些美术馆他们往往都不光有一种语音导览，他们有可能会有好几种语音导览，如果有一幅画上他们标了两个或者三个语音导览的数字，那这个画就一定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这个画上面没有标任何数字的话，那就是你可以直接略过的那些画。
嗯，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技巧？
是的，尤其是你可能对这些历史不是很了解，或者是对这些美术史也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但我觉得其实也看不太懂，在没有太多了解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只能去看看这些你听过的名字，像什么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啊，或者是提香呀这些人。然后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到了比较近现代印象派的一些画作。然后这感觉跟巴黎的奥赛一样，就国家美术馆其实也收藏了很多比较知名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其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梵高的一幅向日葵是在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然后这幅向日葵应该也是大家见到过最多次的向日葵。
是因为那幅向日葵上的花最多吗？
可能就是单纯因为这幅画最有名吧。我以前去过荷兰的梵高美术馆，然后当时也看到过一幅向日葵，其实当时并没有了解那么多，然后这次来 这次来英国才知道，就是梵高他画过好几个版本的向日葵，然后甚至其中同一幅画他也画过好几个版本。然后伦敦的这幅向日葵是算是在阿姆斯特丹看到那幅向日葵的原版，就是相当于是梵高照着自己曾经画过的画又画了一幅。
哦，
能现在全世界能看到就是公开展出的向日葵应该只有五幅，然后希望有机会的话以后也能看到其他的作品。
在国家美术馆我还认识了一个我之前不认识的画家，他应该是个英国画家，所以说可能在国家美术馆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个人名字叫威廉透纳是吧？
是的，他应该可能算是最有名的英国画家了。
对，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的画应该是在印象派之前一段时间，就是快要有印象派爆发的这个前夜，他的画主要集中在那个时间。然后他在国家美术馆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叫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他是画了一个英国的当年的一个战舰，这个战舰好像说是在英法战争还是什么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可能这种上一代的船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们英国可能建了更好的下一代的船，然后就把原来这个船给拿去解体了，然后画的就是这么个场面。那个画面其实挺印象派的，在一个夕阳下，然后有一个船的影子。
这个画家应该是不是大部分作品都是一些风景画？
对对，我感觉他好像画过很多这种风景画。他早年的话我们在牛津的另外一个博物馆看到了，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这次第一次认识的一个画家就一下子在两个博物馆里面看到了他的画。
其实我觉得国家美术馆的这幅画还挺有一点印象派的感觉。
但当时那个时候还不算印象派开始的时间是吧？所以说可以认为他准确的预言了印象派这样的一种风格。
那你要接下来说这个在牛津的这幅画吗？
然后我们在牛津的另外一个博物馆，应该是据说是世界上非常早的一个博物馆，叫阿什莫林博物馆，然后这里面也收藏了各种各样世界各地的东西。
对，它感觉有点像是一个
微缩版的
缩小版的大英博物馆。
是，
就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但是它也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然后什么样的类型的藏品都有一些，最后也有一些在博物馆里经常能见到的画呀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透纳的另外一幅画，应该是他相对早期的一幅画，画的就是牛津的街景。
应该是不是这个博物馆里唯一一幅透纳的画？
可能吧，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啊。
应该是。
这个街景也很有意思，它既然在牛津展出，又展出的是牛津市的街景，然后我们就按图索骥想去找一找这个街景到底是在哪里画的，哎，没想到最后还被我们找到了。
其实就是它最重要的一条街
啊。是的，牛津有一条街叫高街，叫 High Street， 然后在这条街的某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牛津的两座建筑的一个高塔，就那种比较哥特式的那种高塔，然后正好在这个角度上，然后现在这条 High Street 已经变成了一个柏油路了。然后有很多公交车呀，大家都是买开来开去。在他的画里，这条路还是一个石板路，但是那两个高塔还都是在的，还都是一样的位置。这个也是挺神奇的，就是那个画可能应该是200多年前画的了吧？
是的，
200年之后，你站在牛津的这个街头，还能找到一模一样画里的画面，突然就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整个牛津的建筑风格还是挺统一的，我觉得不像伦敦就比较杂糅，而且伦敦我觉得它的建筑风格会更往现代一些。
很现代。
对，就是相当于是他们不同时期的建筑了。然后再看到我们最早去的那个叫巴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建筑要比牛津这边看到的建筑要更，应该是要更早一点的。巴斯他们那个时候的建筑风格是所谓叫乔治时代，当时英国应该是有好几个叫乔治的皇帝。
所以他们都连在一起了是吧？
对，可能是都连在一起，然后可能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美国他们建国那段时间，美国跟英国打仗那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英国某一个乔治国王在世。如果大家看过一个音乐剧叫汉密尔顿的话，里面有一个那个国王在这骂街的，那个里面就是当时一个叫乔治的国王，我不太记得是乔治几世了，反正是某一个乔治，就大概是17世纪时期的一个国王吧。然后那个时候的人崇尚的是一种比较理性克制的建筑风格，再往前可能就是文艺复兴啊，尤其巴洛克时期，大家都喜欢搞一些特别浮夸的一些造型。然后到了17世纪那个时候，然后英国人觉得我们要复古一下，然后 然后就搞出了一些比较像更古早的建筑的那种比较理性克制的感觉，非常端庄，然后造型也没有那么浮夸了。那个时间大家还喜欢造一些连排的房子，喜欢把一整排房子造的连在一起，据说都是一些给就是城市里的一些相对比较有收入的一些人住的。我不知道按现在的说法这种算不算连排别墅，可能算吧，
可能算吧、
啊、但他们的连排可以连得很长很长。
但他们这种应该不叫别墅，就连排别墅的话应该是每个人是一栋楼，他们这个其实每一栋楼里面可以住很多户人。
嗯，对，那就连排住宅吧。
对，你可以看他们那个下面有门铃，然后会有好几个房子房间。
现代他们是这么住的，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也是这么住的。
嗯，不知道。
然后在巴斯有一栋很著名的楼叫做皇家星月楼，就这个楼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连排住宅，
修成了一个弯的形状，
就修成了一个半圆吧。
对，
这个半圆的直径还是很大的，
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这种太阳光照射下，它那个外面的，就是它建筑的外立面，应该是拿一些可能当地的一些石材建的，
嗯，
然后这石材在太阳的照射下还能反射出来一些黄黄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这几个城市里面，我个人觉得巴斯是整体城市风格最好看的，
嗯，
也比较好拍。而且巴斯很小，所以其实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当然跟牛津一样，就也不太需要坐到公共交通，靠走路就能去大部分景点了。
牛津的话，就是感觉他们是那种比较所谓的学院哥特式的那种建筑，但也不是中世纪那种哥特了，就是可能当时的人想要模仿当年中世纪的人造哥特的一些理念，然后就造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新的一些尖塔，然后就变成了哈利波特电影取景地里那种感觉。
对，但实际上哈利波特的城堡，就是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城堡，不是在牛津取的景。
哦，是吗？
嗯，
就电影里的城堡本身不在牛津。
电影里的城堡好像本身是一个教堂。
哦，但是我看里面说那个什么食堂呀，什么魁地奇比赛球场啊，什么都是在牛津。
食堂也不是在，也不是在牛津。他应该是在非常多的地方取过景，
所以杂糅在一起了是吧？
对，甚至可能有一些场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一些是不是搭的景啊。
哦，
应该确实是在牛津取过一些景，但是应该不会有特别多，毕竟就是你想如果一个剧组在这里如果这么大强度的拍很多戏，应该当地学生还是会有挺大的困扰的。
行吧，然后到了伦敦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那种红色砖砌成的这种楼房，这些楼房可能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时候建造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对应的英国应该是叫维多利亚时期，所以那种房子也就被称作为叫做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可以看到那种红砖裸露在外面，然后可能还会配上一些白色的石材，然后建出那种一看就是让人觉得在英国的那些房子。但是伦敦毕竟它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然后也会有一些很现代的楼房，他们现代的那些楼房我反而觉得会有些形状很怪异，像伦敦城里面那些有些摩天大楼，有一个长得有点像大哥大一样的房子，还有一个长得像什么像个笋一样的，哦，他们好像当地人管它叫什么酸黄瓜之类的，反正那些楼的形状都是非常奇怪，然后全部挤在一起，
就是现代的建筑风格
啊。是怎么说，他们的现代建筑造型还都是挺多样的，也不是像比如说如果大家可能去过比如说芝加哥那种现代建筑的话，我觉得跟芝加哥那种风格的这家现代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芝加哥有很多那种就是特别笔直的一个大方块或者一个大长条，然后就往地上这么一砸，然后就出来这么一个大房子。嗯，在芝加哥反而那种有流线线条的房子不是很多的，但在伦敦能看到不少这样子的摩天大楼，造型很多样。然后我们甚至还去到了一个叫九榆树的地方，这个地方建了很多高密度的高层住宅，就有一种到了亚洲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伦敦的街头其实看不太出来很多历史的痕迹，感觉非常现代，你觉得呢？
我觉得至少能看出来20世纪的历史吧。
对，就但不像是罗马或者是巴黎会让你明显感觉它是一个可能整体城市的调性像是停留在了某一个时期一样。
嗯，
那可能就是这也是伦敦自己的特色了。
对，他们自己特色就是跑步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就开始搞一些大建设，
而且有的时候感觉可能伦敦这些在做现代建设的时候实在起步太早了，所以很多设施在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就比如说像地铁，大部分地铁都没有信号，现在有一些地铁已经在 加装这些信号系统，但大部分地铁线路现在还是你只要一进到车站里就完全没有任何信号了。
你要想想伦敦的地铁可是100多年前就建成了，
对，应该是19世纪末，
19世纪末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建地铁的时间，一边在外面殖民一边拿了钱在伦敦里造地铁。
对，而且我觉得伦敦就是地铁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你会感觉明显感受到车厢很矮。
对，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挖隧道的技术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挖的隧道都比较小。
是的，
整个地铁车厢是挺压抑的。
对，就即使有一些你可以看出来是近代或者是最近这些年新修的站，它虽然站可以修得很大，但是车还是那么小。
唯一的例外是伊丽莎白线。
伊丽莎白线不是地铁
啊，那也是吧，但它很多也是在地下运行的嘛。
嗯，
伊丽莎白线是一个就是能够符合我认知的现代的轨道交通系统的样子，感觉跟国内很多就大城市的那些地铁就没有太多差别。
对，它虽然在途经城市很中心的地带，而且有一些车站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应该是一个通往远郊的一些铁路，而且它
通勤快线的感觉是吧？
对，它在市内停的都是大站，然后开的速度也比较快。
所以你总体觉得英国你去的这几个地方，或者说英格兰你去的这几个地方，你觉得评价如何？
感觉以前去的几次，以前来英国更多都是中转待了几天，这次虽然去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感觉非常有一种贯穿古今的感觉，就是远到巨石阵那个时代也有，然后进到像伦敦这么现代，然后还觉得确实比以前好像了解到了更多东西。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想去了解英国皇室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你可能平时你看的话就是一些很枯燥的课本里的知识或者怎么样。
我们的课本也不会学这些东西啊。
不会学这些东西确实。但是就你可能实地走到这些地方之后，然后他们给你讲这些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你在不同的城市旅游的时候，这些熟悉的人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到。
尤其是那个血腥玛丽，我真的是受够他了。
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们的事情好像就串起来了，他们的故事。
这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对，所以出门旅游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可能最终真正得到的东西比你一开始想到的要更多。
我觉得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些英国流行文化相关的那些景点吧，比如说什么福尔摩斯的家呀，什么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啊，我听说都是要收钱的，而且价格都挺贵的。
还有什么呀？利物浦、曼彻斯特
啊，对，
现代足球、音乐
是，
还有苏格兰太远了，都没去过。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